有两位的弟兄同姊妹分别应神的呼召，进入神学院来接受装备。
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有两位弟兄和姐妹有神的呼召到神学院里面去学习装备。
我好快有一年啦，
很快就一年了。
咁佢哋两个翻嚟咧就放暑假，
他们两个回来放暑假。
希望大家咧继续为佢哋祈祷，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
我曾经都走过呢一段路，
我曾经也走过这种道路。
我亦同意 Alpha 弟兄嘅分享，
我也同意 Alpha 弟兄的分享。
到咁嘅年纪嚟到俾神呼召进入神嘅葡萄园去工作，
到了这样的年纪被神呼召到神的葡萄园去工作，
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一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另外呢，在个人感受上呢，也觉得自己剩下来的时间不多了，
可是在个人感受上又觉得自己剩下来的时间不多了。
你想想五点钟才入葡萄园工作，
你想一下五点钟才进葡萄园工作，
那唯有希望那时的天气是加拿大的夏天，
希望那时候的天气像加拿大的夏天。
九点钟才日落，
九点才日落，
那你都还有很多个钟头做，
你仍然有很多的时间在做。
不过神的计划和工作是很妙的，
可是神的工作和神的计划又很妙的。
神有他自己的拣选，
神有他自己的拣选，
有他的美意和时间，
有他的美意和时间。
神拣选摩西都是八十岁，
神拣选摩西也是八十岁。
加勒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还要打仗，
加勒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仍然要打仗。
所以各位长者不要气馁，
所以各位长者不要气馁，
不要因为自己骨头脆啊，
不要因为自己骨头脆啊，
或者自己身体很多毛病啊，
或者是自己身体有很多的毛病
啊，咁俾自己很多嘅借口，
给自己很多的借口。
青年人更加冇借口啦，
青年人更加没有借口了，
把握机会嚟到服侍主，
把握机会服侍主。
请大家继续纪念在祷告托住我们的两位的神学生，
希望大家在祷告里面继续托住我们两位神学生
Alpha 弟兄和 Josephine。
Alpha 弟兄和 Josephine，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大家觉得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觉得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呢？
大家觉得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固定的礼拜堂呢？
是不是一个固定的礼拜堂呢？
坦白说，我们未有这个正式的聚会的固定地方的时候，
坦白说我们还没有这个固定的聚会的地方的，
有些人接触我们在我们社区中心聚会的时候都是这样来到问的，
有一些人接触我们，当我们还在社区中心借地方的时候，
等你们有一个固定的礼拜堂我就来，
当你们有一个固定的礼拜堂我们来。
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有传道人牧师呢？
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有传道人有牧师呢？
是的，
是的，
但是不是最重要，
可是不是最重要。
一个教会是不是要有好的属灵的路线，教会的路线呢？
一个教会是不是要有一个属灵的路线，好的路线呢？
都是需要的，
都是需要的，
但是不是最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一个教会是不是需要有一班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呢？
一个教会是不是要有一班相亲相爱的弟兄姐妹呢？
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弟兄姐妹不相亲相爱，
因为要是弟兄姐妹不相亲相爱，
众人就因此认不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
众人就不会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说，因为你有彼此相爱的心，
因为主耶稣说，因为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就因此可以认识我们是跟随主的人，
众人就是不认识主的人就可以因此认识我们是跟随主的人。
好像早排在我们当中聚会那位李松弟兄记得吗？他现在回了中国黑龙江了。
早一段时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位在我们当中的李松弟兄，
他就是因为来到我们当中感受到弟兄姊妹的爱关心，好像家一样，
他就是来到我们当中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就像家一样，
所以呢他就开始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咦，看看你们所信的是什么，
圣灵就可以在他心里开始工作，看一下你们所信的是什么。
神就透过他自己来到研读神的话，开他的心。
神就透过他自己读神的话来开他的心。
所以 教会弟兄姊妹相亲相爱，这个爱的见证是成为人的吸引，去到主的面前。
所以教会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就会成为人的吸引，来到主的面前。
但是一个教会最重要的，
可是一个教会最重要的，
我都听到有些弟兄姊妹答到了，
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有回答，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
就是神的同在，弟兄姐妹，
神的同在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有神，
神同在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有神，
看到有神的工作，
看到有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可以透过弟兄姊妹相亲相爱去带出来，
神的工作可以透过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带出来，
神的同在可以透过港台的信息，有神的说话去供应弟兄姊妹灵命的需要，
神的同在可以透过讲台信息的供应来帮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
有时我静下来想，
有的时候我静下来想，
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责任都很大，
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责任都很重大，
因为每个礼拜如果有机会站上台的时间，
因为每个星期我要是有机会站上台的时候，
我要分享些什么神的说话给大家呢？
我要分享一些什么神的话语给大家呢？
在大家当中你有不同行业的人，
在大家当中有不同行业的人，
我没可能讲你们行业的事，
我没有可能说你们行业的事，
因为我不是你们的专长，
因为我不是你的专长，
但是我在这里却是要按我所认识所明白的神的说话来到分解给你们认识，
在这里我就要按神让我所理解所神的话语来向你们分解。
我很感谢神过去在我们的聚会的地方有神的说话，
我很感谢神在过去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有神的话语，
透过神的仆人来到分解，
透过神的仆人来分解，
我也很相信这些道已经能够喂养到大家的灵命，
我也很相信这些道能够喂养大家的灵命，
我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到为服侍神的人来到祷告，
我也希望大家继续为服侍神的人祷告。
哪一个教会有神的说话供应，
哪个教会有神的话语的供应，
就能够吸引人，
就能够吸引人，
显出神的同在，
显出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也可以透过他很奇妙的工作彰显，
神的同在也可以透过他奇妙的工作来彰显，
好像我们建堂的过程好看到神的同在，
好像我们建堂的过程很看到神的同在，
经济的需要，
经济的需要，
肢体配搭恩赐的配合，
肢体配搭恩赐的配合，
都是看到神的同在，
都看到神的同在。
最近我自己灵修一路都是思想史诗记，
最近我自己灵修一直都在思想史诗记，
所以过去那两个礼拜我的牧者心声都写到史诗记的不同的信息，
所以过去两期的牧者心声都会讲到史诗记的心声，
史诗记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好 sad 啊，好忧伤嘅一个图画嚟嘅。
史诗记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忧伤的图画。
因为记载咗好多失败嘅故事。
因为记载了很多失败的故事。
啊，最可惜嘅就系睇到神离开以色列人。
最可惜的是看到神离开以色列人。
读到史诗记第二章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
念到史诗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神的使者由吉甲离开，去到波金的地方。
神的使者从吉甲离开，去到波金。
因为以色列人入了迦南之后，他们好安于现状。
因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他们安于现上。
他们忘记了神的约。
他们忘记了神的约。
忘记了神的吩咐。
忘记了神的吩咐。
去敬拜别神。
去敬拜别神。
就正如史诗记当中有个女士师叫做底波拉，
就像史诗记里面有一个女士师叫底波拉，
她打胜了仗之后呢，
她打胜仗之后呢，
她写了诗歌，
她写了一首诗歌，
诗歌开始的时候有一句就这样说，
诗歌一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这样说，
她说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神的时候，
以色列人选择新神的时候，
战事战争的事就去到他们的城门了，
战事就是战争的事就去到他们的城门，
因为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神，
因为以色列人选择了新神，
离弃了神，
离弃了神，
离弃了独一的真神，就是救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
离弃了独一的真神，就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
他们就落在仇敌的欺压底下，
他们就落在仇敌的欺压之下，
神离开他们，
神离开他们，
去到波金的地方，
去到波津这个地方。
以色列人在那里嚎哭。
以色列人在那里嚎哭。
因为神离开他们。
因为神离开他们。
所以他们叫那个地方叫波津。
所以他们就叫那个地方叫波津。
因为波津的意思就是哭泣。
因为波津的意思就是哭泣。
哭泣神的离开。
哭泣神的离开。
弟兄姐妹，这个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教训。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教训。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一曾经历神的恩典。
虽然我们一曾经历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继续的要去追求。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继续追求。
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去扎根。
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免得我们忘记神。
免得我们忘记神。
今天想跟大家看一段的圣经，在士师记第八章。
今天想和大家看一段的圣经，是在士师记第八章。
士师记第八章第二十二节至到第二十九节。
士师记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九节。
旧约圣经三百零八页和本。
旧约圣经三百零八页。
士师记第八章。
士师记第八章
第二十二节至到二十八节，
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八节。
时间关系呢，我哋请Connie 姊妹帮我哋用国语读出呢段嘅经文。
请听我念出这段的经文：士师记第八章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利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
我不知道大家对士师记有几深入的认识。
我不知道大家对士师记有多深入的认识。
士师记是记载以色列人一个失败蒙拯救又失败蒙拯救的一个这样的循环的过程。
史诗记是纪念以色列人失败蒙拯救又失败又蒙拯救的一个循环。
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迦南美地。
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
享受迦南的丰富安息，
享受迦南的丰富和安息。
不再有其他的领袖兴起了，
不再有其他的领袖兴起。
我们读圣经读到伟大的领袖好像去到约书亚死了之后就没了。
我们读圣经好像伟大的领袖去到耶稣亚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但是透过摩西，神将神的话语律法很完整的来到给个以色列人。
可是神透过摩西将神的律法很完整的给以色列人。
会幕可以敬拜亲近神的地方又设立在示罗了。
会幕就是亲近神的地方又设立在示罗。
但是我们看不到一个很明显人看得到仰望觉得是叻的一个领袖兴起。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人以为很厉害的一个领袖的兴起。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
研究圣经的人就说这段历史是称为神治神权的时候。
研究圣经的人就认为这段历史是神治神权的时候。
就是说神要亲自在以色列人当中来成为他们的君王，
就是神亲自要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他们的君王，
管理他们，
管理他们。
但是可惜人的软弱
可是很可惜人的软弱，
总是期望有个君王的兴起，
总是期望有个君王的兴起。
所以士师记虽然经历了四百多年，
虽然士师记经历了四百多年，
到了后期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求神为他们立王的呼声都越来越重了。
可是到最后，以色列人要求神为他们立王的呼声越来越重，
结果就是神在他们当中来为他们寻找合心意的王。
所以神就在他们当中寻找合心意的王。
第一个王是扫罗，
第一个王是扫罗。
但是扫罗毕竟在神的计划和心意的里面，似乎好像是一个未足月的一个这样的属灵人。
可是扫罗在神的计划当中好像是一个没有足月的属灵人，
所以他带领到一段日子就显出他的软弱。
所以他带领了一段日子就显出了他的软弱。
他本来是一个求问神的人，
他本来是一个求问神的人，
到了末后的那段历史的转来，来到求问鬼。
可是到末后的历史，他转移去求问鬼。
今天我们看这个基甸呢？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基甸。
基甸就是一个求问神的人来的。
基甸是一个求问神的人。
我拣了他最尾的那段历史。
我拣选了他最后的那段历史。
是假定大家认识他之前的历史。是假定大家都熟悉他之前的历史。
是假定大家都熟悉他以前的历史。
所以如果我讲得个内容比较大家不明白，希望大家可以花少少时间回去看士师记。
要是对我讲的内容大家不明白的，大家可以回去花一点时间。
由第六章开始来到睇。
从第六章开始来看。
咁你会明多少？
那你就会更加明白。
士师系基甸系一个点嘅士师呢？
基甸是一个怎样的士师呢？
我自己个人的 领袖呢，他是这么多的士师当中呢，算是一个最好的士师来的。
我个人的领袖是他在这么多的士师里面是最好的一个。
圣经用了100节的篇幅来到记载他。
圣经用了100节的篇幅来记载他。
就算是参孙这样。
就算是参孙。
参孙都用了96节圣经去记载他的事迹。
参孙子用了96节的圣经来记载他的
不过当然不是说个篇幅长一点，这个人就重要一点。
当然并不是说篇幅长一点这个人就重要一些。
但是基甸这个人呢，他是神很特别，神是特别望他的。
基甸这个人是一个很特别神是特别望他
的。我们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基甸是一个很个心很清的，他有这样讲，有这样的感觉，他就这样跟神讲。
当你念第五节的时候，就发现基甸是一个心很轻的人，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因为神的使者遇见他，
因为神的使者遇见他，
跟他讲话，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呢。
跟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呢，他见到神的使者，一啲都不觉得兴奋和紧张。
基甸一看到神的使者，一点都不觉得兴奋和紧张。
他只是因着这个使者这样说，神和我们同在，我们怎么搞成这样？
他因着那个使者跟他说神与他们同在，可是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我们的祖宗岂不是告诉我们知，我们的神带我们出埃及来到这里。
我们的祖宗岂不告诉我们神带领我们出埃及来到这里。
现在神奇妙的作为去了哪里？
现在神奇妙的作为去了哪里？
在基甸的感受，他觉得如果神同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被米甸人虾得这么惨了。
在基甸的感受是，要是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就不会给米甸人欺负。
因为当以色列人要种田、要种地、种地要收割的时候，
因为以色列人要种地要收割的时候，
仇敌就来抢掠了，
仇敌就来抢掠。
所以在基甸的时候受米甸人的欺压，
所以在基甸的时候是受米甸人的欺压，
是一个经济的欺压，
是一个经济的欺压。
以色列人很贫困，
以色列人很贫困。
但是当他们贫困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
可是当他们贫穷的时候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
为他们兴起基甸，
为他们兴起基甸。
基甸的心 很坦白，
基甸的心是很坦白。
他对神很坦白，是因为他不是很明白神的工作。
他对神很坦白，是因为他不是很明白。
但圣经就记载神就观看他。
圣经记载神就观看他。
然后呢就差遣他。
然后是差遣他。
然后告诉他，我同你同在。
然后告诉他，我与你同在。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
所以我刚才说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
波金是神失去了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在波津以色列人失去了神的同在。
但是读到士师记的第六章第十一节，我们又看回神的使者回来。
我们来读第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神的使者回来。
好了，因着神的同在，基甸就打胜了，很厉害的胜仗，打赢了。
因为神的同在，基甸就打赢了很厉害的仗。
米甸人、东方人、亚玛力人成群这样来到去要掠夺以色列人。
米甸人、亚玛力人整群的要去掠夺以色列人。
圣经记载他们人多到一个地步，好像沙那么多。
圣经记载他们人多的一个地步，好像沙那么多。
他们聚集起上来，他们的骆驼群多到好像海沙那么。
他们聚集起来，他们的骆驼群像海沙那样。
神兴起基甸。
神兴起基甸，
他就走遍各地，咁咧嚟到呼召人嚟到去同佢一齐嚟到去打仗。
他就走遍各地，呼召人跟他一起去打仗。
初初有32000人嚟到去跟佢。
一开始有32000人去跟随。
但系神话人太多啦，叫嗰啲胆怯嘅翻屋企。
可是神说人太多了，叫胆怯的回家。
一走走咗22000人，
一走就走了22000人，
剩翻10000人，
剩下10000人。
神仍然话人太多了，免得以色列人打赢呢场仗，话系因为佢哋嘅手。
神说人还是太多了，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打胜仗。
于是叫基甸带嗰啲人去嗰度河边饮水。
所以叫基甸带那些人去河边喝水。
神就用饮水嘅方法嚟到帮基甸去分开边啲可以跟你。
神就用喝水的方法帮助基甸分开哪些人可以跟随他。
结果那些用手捧着水去饮的只有300人。
可只有 那些只用手捧着水来喝的只有300人。
神就是用300人来到去打败米甸人的全军。
神就是用300人去打败米甸人的全军。
这个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
这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
基甸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基甸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
但是我们看历史，我们知道他其实开头很没信心。
可是我们看历史的时候知道他
一开始没有信心。
他胆子很小。
因为在收割的时候，他在一个酒榨粒粒去的地方来打麦。
因为他在收割的时候，他在一个酒榨凹下去的地方打麦。
他怕仇敌啊。
他怕仇敌。
他没有信心。
他没有信心。
到神呼召他要打米甸人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打米甸人的时候，
他用两次用羊毛的方法来到试，话俾神知，如果真系你拣选我的，嗱，我而家用羊毛来到试一试。
所以两次用羊毛来试一下，是不是神拣选他？
如果今晚个地系干嘅，羊毛系湿嘅，
如果今天晚上地是干的，羊毛是湿的。
就是你告诉我你真的选我了。
就是你告诉我你真的选我了。
结果第二天早晨。
结果第二天早上。
个地全部干没露水。
地是全部是干的没有露水。
但是个羊毛呢就索满了露水。
可是羊毛却吸满了露水。
但是基甸呢个信心还没够。
可是基甸的信心还没够。
他再跟神求多一次。
他再向神求多一次。
今晚调回转。
今天晚上换过来。
个羊毛是干的。
羊毛是干的，
个地系要湿嘅，
地是湿的。
结果第二朝早晨，
结果第二天早上，
神亦系俾佢睇到一个咁嘅神迹，
神又让他看到这样一个神迹。
个羊毛系干嘅，
羊毛是干的，
周围嘅地方满咗露水，
周围的地方满了露水。
基甸嘅信心都唔好够噶，
基甸的信心都不是很够，
佢都系用咗两次嚟到试神，
他用了两次来试神，
不过神怜悯佢。
不过神怜悯他。
圣经话俾我哋知，神唔会被恶所试探。
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会让恶来试探。
但系弟兄姊妹，你明唔明啊？神有阵时会迁就我哋信心嘅软弱，施额外嘅恩典。
弟兄姐妹，你明唔明白？神有的时候会迁就我们信心的软弱，施额外的恩典。
所以我哋有阵时就会听到，咦？点解有啲弟兄姊妹佢有个咁奇特嘅经历啊？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为什么这位弟兄姐妹有这些奇特的经历。
神应允他的祈祷，
神应允他的祷告。
调翻转另外一个，
换过来另外一个，
可能他的灵性光景比那个更好的，
可能那个灵性光景比另外一个更好。
他用同样的方法来求问神，
他用同样的方法去问神，
神没有应允他，
神没有应允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 confused 很混乱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混乱呢？
固然神自己的工作法则不会规定是某一条路线，
固然神的工作法则不会归你是某一条路线，
因为圣经明显话俾我哋知，神嘅道路喺大海当中。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道路在大海当中。
神系随佢嘅己意嚟到工作。
神是随他的己意。
几时工作用咩方法都有佢自己嘅意思。
什么时候工作用什么方法都有他自己的意思。
但系神系怜悯嗰啲信心软弱嘅人。
可是神是怜悯那些信心软弱。
或者怜悯有阵时会怜悯嗰啲灵性软弱嘅人。
有的时候会怜悯那些灵性软弱。
所以我哋读士师记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其实所有嘅士师都满咗灵性嘅软弱。
当我们念士师记的时候，都发现很多的士师都满了灵性的软弱。
但系神都用。
可是神仍然用。
其实我们在士师记当中看神用那些很细小的物件，我们就会知道。
你在士师记里面看到神用那些很微小的物件就知道了。
好像山家用他的赶牛棒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
好像山家用他的赶牛棒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
有个小女子，有个妇人叫做雅益。
有一个妇人叫做雅益。
他用他那个帐幕的那些这样钉呢，钉死了一个迦南一个好厉害的一个的皇帝。
他用那些帐幕的钉子钉死了一个很厉害的迦南的皇帝。
那个迦南王。
那个迦南王。
那另外呢参孙。
另外参孙。
参孙用一条未干的芦筛骨。
参孙用一条未干的芦筛骨
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
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
所以神有时候会用一些人看来是好像没什么用，但是在神的手就有能力的了。
神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人看来没有什么用，可是在神的手里就有能力。
基甸的信心很不够，
基甸的信心很不够，
但是神仍然怜悯他。
可是神仍然怜悯他，
使用他，
使用他。
好了，到了基甸晚年，
到了基甸晚年，
我们当然记载这里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他的晚年。
当然我们记在这里一开始不是他的晚年。
在22节呢，第8章22节呢，那里就这么讲。
第8章第22节就说，
那些以色列人去到基甸那里，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不如你管理我们吧。
那些以色列人去到基甸面前说，你既然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不然要不然就管理我们。
那基甸呢，他就这么讲。
基甸就这么说，
他说我不管理你们，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都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那这个说话呢，是说得很对的。
这句话是说得很对的。
或者用现在我们的术语很属灵的讲得，
或者是用我们的术语说是很属灵的。
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都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那他不是假属灵的，
他不是假属灵，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他真的不想管的，
他真的不想管，
他真的很想神在他们当中来到成为他们的引导。
他们真的很想神在他们当中成为他们的引导。
或者因为这样的缘故，
或者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到基甸带领以色列人。
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看到基甸带领以色列人。
虽然他说不管你，
虽然他说不管你，
但是他都有国中太平了40年。
可是他也有国中太平40年。
但是我们读圣经继续读下去呢，
可是当我们再继续念圣经，
基甸在那场仗打赢了，
基甸在那场仗打赢了。
那他就跟以色列人说，
他就跟那些以色列人说，
你将所有仇敌的那些金耳环给过我，
你将所有仇敌的金耳环给我。
他不是贪心的，
他不是贪心，
他不是自己要的，
他不是自己要。
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他收集了所有那些仇敌掳掠来的那些金耳环之后呢，
他收集了那些仇敌的金耳环之后呢，
就做了一个以弗德，
就做了一个以弗德。
大家知不知道以弗德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以弗德是什么？
以弗德呢，是祭司那件袍外面的那件，或者叫衬衫啦。
以弗德是祭司那件外面的袍，在外面的那件可以说是像衬衣。
这件衬衫包含了一个很短的半截的一条好像裙咁噶。
那件衬衣包含了一条好像半截的像裙的那样。
咁圣经呢，我哋睇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嘅时候呢，就有记载到祭司嘅袍呢应该点做。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就会讲到记载到祭司的袍是如何做的。
咁呢就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呢嚟到同埋用细麻呢嚟到织成。
就是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用细麻织成的。
个袍呢是长袍来的。
袍是长袍。
因为是按住神自己规定的物料和规格咁嚟到制造。
是按着神规定的物料和规格来做的。
咁以弗德嗰个短嘅衬衫前面呢，
那个以弗德那个短的衬衣前面呢，
就有一个胸牌。
就有一个胸牌。
这个胸牌呢就是用金来到整成的。
这个胸牌是用金来造成的。
而个胸牌上高呢就有十二块宝石。
而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
每一行四块。
每一行有四块。
就用不同的宝石镶嵌而成一个胸牌。
就用不同的宝石镶嵌而成为胸牌。
那我想整好都好靓。
我想做好之后应该很好看。
每个胸牌的那个宝石上高呢都刻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
这
里。
那个胸牌上面每一块宝石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在上面。
而且那个胸牌后面呢好像是应该有个袋这样的。
在那个胸牌后面应该有一个袋子。
个袋里面呢就装住呢有两粒的宝石。
那个袋子里面装了两颗的宝石。
一粒呢就叫做土明。
一颗叫做土明。
一粒呢就叫做乌明。
一颗叫做乌明，
乌明的意思呢，乌灵，
乌灵的意思呢，
就是表示真理啊，
就表示真理
，perfect 啊，
就是 perfect，
土灵的意思呢，就是表示
土
明乌灵，调翻转啦，
土明的意思呢，
乌灵的意思呢，就是光啊。
乌灵的意思是光。
咁原来呢，祭司佢要去到神嘅面前，如果有咩事情求问神嘅时候呢，
要祭司要来到神的面前，有什么事要祷告？
佢就藉住呢个土明同乌灵呢两嚿石呢，咁嚟到去知道神嘅心意。
他就借着这两块石，土明和乌灵来询问神的意思。
实际确实系点样样运作呢，就都唔系咁好明显知道的。
那到底怎么运作就不是很明显。
不过总之是一个向神求问 的一个的途径。
反正是一个向神求问的途径。
咁有啲人就讲话，哦，嗰两块石呢，是一块代表yes， 一块代表 no。
有的人说这两块石一块代表对，一块代表不对。
咁所以如果祭司代表百姓有啲重要嘅事要向神求问，想知道是啱一唔啱或者对一唔对呢，咁就用这两块石。
那祭司要代表以色列人去求问神到底是不是对，就用这两块石头。
那祭司的以弗德呢，他的袍呢上高呢就有一条带。
祭司的以弗德他的袍上面有一条带子。
带上高在个肩膊那里有两块的红玛瑙。
在带子在肩膀那个地方有两块红玛瑙。
红玛瑙每边膊头有六个支派，他的名字就刻在那里。
红马老师在一边就有六个支派的名字刻在上面，
两个肩膊都背起一个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名字的红马佬，
那个两个肩膀上面都有那个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的红马佬，
大家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了。
大家就知道属灵的意思
是表示那个祭司他是代表以色列人，这样担负他们的名字去到神的面前，
就是祭司代表担负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来到神的面前，
他是背负住整个民族这样来到去到神的面前来到祷告，
他是背负着整个民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这是一个负担。
这是一个负担。
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个胸牌上，表示十二支派整个民族常常是存记在他的心。
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胸牌上，就是十二个支派常常存记在他
身上。这个是祭司的服饰来的。
这是祭司的服饰。
那基甸他是做了一个这样的以弗德。
就基甸又做了这样一个以弗德。
但是大家会清楚知道基甸做这个以弗德其实是不合神的心意的。
可 是大家知道基甸做这个以弗得其实是不合神的心意，
或者他动机好，
或者是他动机，
他的动机或者我这想象，因为圣经没有讲，
他的动机因为是我自己想，圣经没有
说，他很想呢来到常常好像祭司这样来到叩问神，
他想他常常想像祭司那样去问神，
背着十二支派民族啊咁嘅心情嚟到去到神嘅面前，嚟到为佢哋祷告。
背着十二支派那样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
个心常常去记挂住佢哋嘅民族嘅事情。
心常常记挂着他们民族的事情。
所以佢做咗个以弗得。
所以他做了一个以弗得。
另外，佢点解做咗个以弗得呢？我自己想象。
另外，为什么他会做这个以弗得？
因为喺佢嘅经历嘅过程里边。
因为在他的经历的过程，
他经历神常常听他祈祷啊。
他常常经历神听他的祷告。
他第一次见到神的使者。
他第一次见到神的使者。
神的使者打发他，说他会用他。
神的使者打发他，说会用他。
他都不敢相信这个神的使者，于是乎叫神的使者，你在这等一下，我呢回去拿祭物来，你在这等我。
他都不相信那个是神的使者，他让那个使者在那里等他回去拿祭物。
结果那个使者真的等他，
结果那个使者真的是等他，
他拿了祭物来，
他拿了祭物来，
神的使者就用个杖头掂他的那个祭物，
神的使者就用杖头来点他的那个祭物，
就有火在石头出来悦纳了他的祭物，
就有火从那个祭物上出来悦纳了他的祭物。
哇，基甸那时才知道，哇，原来我真的见到神哦，
那时候基甸才知道他真的见到神，
所以他就说，哇，我见到神，我仍然生命得到保存，
所以他说我见到神，生命仍然得到保存，
我得到平安，
我得到平安，
所以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
所以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叫做耶和华沙龙。
弟兄姊妹，我讲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我意思，
弟兄姐妹，我讲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大能的勇士，
一个大能的勇士，
信心一层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有很厉害的征战，
信心曾带领以色列人有很好的征战，
并且赢了，
并且赢了。
但是这个人呢，原来对圣经是很不认识的，
原来这个人对圣经是很不认识的，
不能够打仗，
不能够打仗，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如果不认识神的话，
终究都是一个亏损，
终究都是一个亏损。
基甸他献祭的过程，
基甸他献祭的过程，
他不是照着神在律法上的吩咐献，
他不是照着神在律法上的吩咐来献，
因为看他的过程好像他煮熟了之后带着汤去到个使者面前，
在看他的过程好像他是煮熟了之后带着汤去到使者的面前。
大家你看神所吩咐所献的祭，
大家看神所吩咐所献的祭
会不会煮熟了，
会不会煮熟了，
会不会过水啊，拖过水，
会不会过水
才去到祭坛面前来到献呢，
才来到祭坛面前来献，
没有
的，没有，
是生肉切成筷子摆在祭坛上，
是生肉切成筷摆在祭坛上。
我又会想一下基甸叫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沙龙，
我也想基甸叫那个地方叫耶和华沙龙，
沙龙的意思就是神赐平安、啊、
沙龙的意思就是神赐平安。
会不会基甸想起平安祭献上呢，
会不会基甸想起平安祭献
上，但是我看他献的内容，
可是我看他
完全不是平安祭的格式的，
完全不是平安祭的格式。
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知道神要求人去献祭的时候，
我们念圣经的时候知道神要求人去献祭，
平安祭那个最大的意义不是说神和人和好了这样的意思，
平安祭最大的意思不是说神和人和好了，
平安祭的意思是一个感恩的一个祭来的，
平安祭的意思是一个感恩的祭，
或者基甸识少少，
或者基甸懂一点，
但是他献那个第一个祭的过程，
可是他献第一个祭的过程，
他完全不是因为出于感恩的，
他完全不是出于感恩，
他是想试一下究竟这个神是不是真的，
他是想试一下这个神是不是真的，
但是神怜悯他悦纳他，
可是神怜悯他，
虽然他献祭的过程不对， 圣经的规格。
虽然他献祭的过程不合圣经的规格。
我读圣经，我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或者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叫他再献多个。
我读圣经，或者是这是一个原因，神为什么要他再献一个？
神叫他献一个燔祭。
神叫他献一个燔祭。
用那只牛。
用那个牛。
用巴力那些偶像的那些的木来做柴。
用巴力的那些偶像的木做的柴。
神让基甸来到睇翻，
神让基甸来看，
免得日后嘅人跟住基甸，
免得日后的人跟着基甸，
用咁嘅方法献祭，神悦纳啦。
用这样的方法，神悦纳。
基甸佢唔系好明白圣经，
基甸不是很明白圣经，
所以佢用自己嘅方法，
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
佢以为呢个方法系好，
他以为这个方法是好，
呢个都系一个求问神嘅一个好嘅媒介。
这是一个求问神好的媒介。
但是第一，以弗德只是祭司才可以穿戴。
可是第一，以弗德只有祭司才可以穿戴。
第二，以弗德不可以去制造另外一个复制品。
第二个，以弗德不能再制造一个复制品。
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看到基甸这样做。
可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看到基甸这样
做，就成了以色列和他自己家的网络。
就成了以色列和他自己家，
因为日后的人就用他所制造的以弗德来到膜拜的以弗德。
日后的人就用了他所造的那个以弗德去拜那个以弗德。
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这个一个属灵的教导呢？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是
一切是基于神的说话，
一切是基于神的话语。
就算那个人出于一个好的动机，
就算那个人出于一个好的动机，
以为这样是为神设想，
以为这样是为神设想，
但是如果他偏离了神在圣经上的吩咐，
可是他要是偏离了神在圣经上，
他一样会引导其他人偏差离开神，
他一定会一样会引导其他人偏差离开神。
天主教一个最明显在这方面做得 最差最败坏的，
天主教是一个最明显在这方面做的。
你
来
制造
几
多
咁
嘅偶像？这个圣母，这个耶稣，这个彼得啊。
他制造多少的偶像？圣母、耶稣。
你攞个呢个屋企对住佢祈祷就得啦。
你拿一个这个在家祷告对着他就好了。
咁系带领人嘅眼光偏差离开神。
这是带领人的眼光偏差离开神。
神唔系我哋肉眼可以睇到一个形象，咁我哋去拜佢。
神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形象。
我哋敬拜神系用心灵诚实。
我们敬拜神是用心灵诚
实。就算神曾经用过嘅嗰样嘢，
就算神曾经用过的一样东西，
我哋都唔可以嚟到膜拜佢噶。
我们都不可以来膜拜。
所以天主教出现咗好多喺佢哋嘅教堂，而家都有噶。呢嚿系耶稣钉十字架嘅嗰嚿，其中一嚿木嘅碎片。
所以这天主教它有一些的教堂现在可能都有说这一块，这是耶稣曾经钉十字架，
这个耶稣的果丝根，
这个是耶稣的果丝，
这个耶稣喝过在最后晚餐那里喝过葡萄汁的那个杯，
这个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喝过葡萄汁的杯，
这些全部他们觉得是圣物，
他们觉得这些都是圣物。
但是这些是引人离开，将人的眼光由那位看不到的神对他的敬畏转移到一个形象化的偶像，
这是引导人将对一个人肉眼看不到的神的。
大家知不知道神曾经用过摩西用那条铜蛇医好很多人？
大家记不记得摩西用那个铜蛇治好很多人？
但是那条铜蛇原来一路被以色列人保存，
原来那条铜蛇一直被以色列人保存，
去拜那条铜蛇，
去拜那条铜蛇，
一直去到几时呢？
一直到哪里呢？
去到希西家做王的时候，
到希西家做王，
他就打烂那个铜蛇，
他就打烂那个铜蛇。
人的眼光就是这样，
人的眼光就是这样，
不要说物件，
不要说是物件，
人都是，
人也是。
当一个伟大的领袖出现，
当一个伟大的领袖出现，
他是被神所用，
他又是被神所用。
人有时将个眼光摆在他身上，
人有的时候就将眼光放在他身上，
这个也是不是那么准确的，
这也不是这么准确的。
为什么神不留下摩西的尸首？
为什么神没有留下摩西的尸体？
大家找不到摩西的尸首，是不是？
大家找不到摩西。
哇！如果摩西的尸首还在这
里，要是摩西的尸体还在，
会不会摩西的尸首都好像中国伟大的领袖那样被人保存下来？
会不会摩西的尸体也像中国的领袖那样，被保存的尸体那样被保存下来？
基甸佢系一个伟大嘅领袖。
基甸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但佢唔系好深入认识神嘅说话。
但是他不是很深入了解神的
说话。一个伟大嘅属灵领袖。
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
亦系要将人嘅眼光带翻到去神嗰度。
也是将人的属灵眼光带回神。
特别对神嘅话语。
特别是对神的话语。
基甸对神的话语不是这么认识。
基甸对神的话语不是这么认识。
不过大家今天听我讲这么久呢，
可是今天大家听我说这么久，
你的眼光不要只是哎，领袖要识神的说话，我们不用。
也不要想领袖才要懂神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神的说话。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神的话。
如果不是呢，就会偏差。
要是不然我们就会偏差。
士师记充满了这些不认识神话语的人。
士师记充满了那些不认识神话语的人。
耶弗德他不认识神的说话，所以他很轻易起誓。
耶弗德他不认识神的话语，所以他轻易起誓。
参孙他不透彻认识神的说话，他是拿西尔人。
参孙他不透彻认识神的话语，他是拿西尔人。
所以他的生活不圣洁。
所以他的生活不圣洁。
基甸。
基甸。
不认识神的说话。
不认识神的话语。
所以他制造了以弗德。
所以他制造了以弗德。
还有几点关于基甸，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还有几点关于基甸，因为时间的关系，以后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基甸适不适合教仔？
基甸懂不懂得教孩子？
讲多句啦。
多说一句。
前一段我们看到他打败了仇敌。
前一段我们看到他打败了仇敌。
他的仔很小，叫做童子。
他的儿子很小，叫做童子。
他就叫他的仔，哎，你拿刀杀这两个。
他就叫他的儿子，你用刀杀那两个。
米甸人的两个王。
米甸人的两个王。
圣经记载他的仔是童子，不敢拿刀。
圣经记载他的儿子是童子，不敢拿刀。
圣经虽然记载了几节。
圣经虽然只是记载了几节。
意思就很深。
意思就很深。
基甸很急。
基甸很急。
他很想他的仔大。
他很想他的儿子大。
你爸爸大能的勇士。
你爸爸是大能的勇士。
你都要快点起来。
你都要快一点起来。
拿刀杀这两个人。
拿刀杀那两个人。
但他的仔真的不行。
可是他的儿子真的不行。
基甸还有另外一个软弱。
基甸还有另外一个软弱。
基甸有七十个仔。
基甸有七十个孩子。
都是亲生仔。
都是亲生儿子。
因为他很多妻妾。
因为他有很多妻妾。
试问如果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
试问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
他会不会在婚姻上高讲呢？
他会不会在婚姻上面这样呢？
士师记就是一个乱来的一个时代嘛。
士师记是一个乱来的时代。
圣经说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圣经说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
就是说照着自己眼光当中觉得对的我就这样做，
就是人按着眼自己眼光所看是对的就。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照你眼光认为对就以为对，
不要照着你自己的眼光认为对就是对，
要对照圣经，
要对着圣经，
圣经才是最高的法则，
圣经才是最高的法则。
最后想跟大家看一节圣经，
最后想和大家看一节的圣经，
请大家打开何西亚书，
请大家打开何西亚书
第六章，
第六章
何西亚书第六章，
何西亚书第六章
第三节，
第三节
我们找到一起读好吗？
我们找到之后一起来念。
和合本圣经是1061页，
和合本圣经1061页，
何西亚书第六章，
何西亚书第六章
第三节我们一起读，
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再读多次，因为很宝贵的圣经鼓励我们怎样务要认识神。这里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盼望我们 教会弟兄姊妹都有个竭力认识神的心，
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竭力认识神的心。
这个竭力是整体的竭力，
这个竭力是整体的竭力，
认识神，
认识神，
知道神的话，
知道神的话。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爱我们的父神，
感谢爱我们的父神，
常常透过圣灵藉着圣经的说话和我们来到讲说话，
常常透过圣灵。